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2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博鳌论坛登场，耶伦预定4月访华，还有马英九将再访中国，马习二会有谱。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才刚在北京落幕，为期4天的亚洲博鳌论坛随即在海南登场。论坛发布一份亚洲经济前景报告，报告中提到，中国仍然是亚洲主要的投资引擎。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也在论坛上强调，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与此同时，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披露，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在4月访华，与中国高层领导人会面。而耶伦本人也表示，他这次访华的重点将聚焦在中国产能过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那中国究竟是否还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耶伦再次访华释放什么讯息？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先生，还有一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计划学者、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先生。欢迎二位。
谢谢主持人，也祝福各位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一切平安。
谢谢邱教授。那首先请教邱教授，习近平刚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闭幕后呢，和美商 CEO 会面，亚洲博鳌论坛随即在海南登场。论坛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仍然是亚洲主要投资引擎。林毅夫也在论坛上强调，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论坛进行时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涨。那邱教授，您怎么看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否仍然能够作为亚洲甚至是全球的经济增长引擎呢？
好，我们来看哈，因为林毅夫他所讲的有包括两个面向，所以我们从这两个面向来看。一个面向是实体经济，那我们可以看中国在2023年的这个国民所得哈，国民所得它的这个增长率是5.2%，比起2022年3%的这个增长率，它是略有进步。但是比起疫情之前，每年都在6%到8%之间，甚至于说我们再推到时间更长一点，从1990年代中期一直到2010年代初期，那经济的成长率都在2位数。左右的这个水平之上来讲，它的这个经济成长其实是明显的下滑。那除了这个总体经济成长放缓之外，中国国内的消费者信心不振，那无论是这个国内的投资或国际的直接投资，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幅的下滑。再加上最近中国的不动产市场面临到非常严峻的情况，许多建商都纷纷的暴雷倒闭。那对于这个中国的金融业来讲，整体的金融机构银行来讲，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另外林毅夫他也讲到这个另外一个面向，我们看第二个面向就是股市。固然股市，中国股市从2月以来开始有谷底翻身，例如上海证交所指数从大概2月初的最低大概2700点左右，现在已经拉到3000点左右的水位，那这个涨幅将近10%。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证券市场并不能只有看它短期的表现。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放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股市表现确实是不好，而股市毕竟是一个经济的橱窗，所以经济它反映的是一个投资人对经济未来的前景的一个看法，当这不表示过去的情况，而是表示对未来的看法。那我们从 过去五年的累积报酬率来讲，那如果我们用这个 MSCI 它的各国股市的一个报酬累积的报酬率来看，从2019年2月开始的各国股市报酬累积报酬率，美国是 110%， 也就是说当时如果在2019年的2月您投资了一块钱，现在这块钱的投资变成 2.1 元。台湾是 111.26%， 也就是说您投资一块钱最后现在已经变成 2.11 元。所以台湾的报酬率其实换成美金的话其实还是比美国高。日本这五年的累积的报酬率有 47%。而反观整个中国来讲，中国是负的 26%。 那我们换句话说，您本来投资一块钱，现在这一块钱变成这个74元、73元，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中国的股市它表现的情况其实也不好。况且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个不只是它的量价的问题，还有量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国的两个主要的证券市场上海深圳，乃至于说包括香港，在过去这三年四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它的总市值大概整个缩水了大概6万亿美元。那这个是相当惊人的数字。在此同时，美国整体的金融市场纳斯达克加上纽约证券交易所，它的市值是从40万亿美元成长到50万亿美元，也就是它的市值是上涨了 20%。 所以并不是表示说全球经济不好所以造成的股市价值的下跌，而是指这个问题变成是中国独有的情况。那我们如果说再从开发经济最需要的人力资源而言，中国人口已经攀过高峰，那目前已经是面临到逐步下滑的情况，那人口总数现在已经被印度超越。如果我们看到2050年人口大概就会比现在少了超过一亿人口，而且到时候人口老化的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很多。那2050年其实离现在也只有25年的时间，到2010年就是75年之后，中国的人口将会降到7亿7千万，那占全世界人口总量从现在将近 20% 已经下降到 7% 左右的水准。除非中国的经济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提高这个工业生产的效率，加强环境的保护，还有加强产业的创新，如果继续这样子依赖人力密集为主的这种生产形态，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负面的因子恐怕大于正面的展望。
那邱教授说这个中国经济放缓，而且股市是大大的缩水，和这个美国和日本来比是发展是增长是非常的少的。那这个中国全国人大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博鳌论坛上呢还暗批美国，他说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矛盾冲突接踵而来，霸权霸道危害深重，和平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是加强团结携手合作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还是抱持零和思维把世界推向分裂对抗，两种选择两种道路，攸关人类前途和世界的未来。那请教许玉仁先生，你怎么看经济论坛背后美中之间的政治角力呢？有人分析说这显示了中共当局在积极谋求在亚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联盟，排除美国，您的看法？
是的，赵乐际在博鳌论坛上的发言呢，其实反映了当前 全球政治经济的紧张跟挑战。他暗示着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呢，其实不但指出了世界经济复苏的困难、全球性的矛盾冲突及霸权主义的问题，然后也强调中国的本位主义，就是希望可以透过和平和发展面临的挑战。那可以说这是一个美中之间价值观对抗的一种体现。那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呢，加强国际之间更多的矛盾，或者是继续维持这个零和思维而导致的分裂对抗，还是有可能会促成团结合作。目前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风口上面。那这种表态呢，不但是对当前政治国际政治的这个分析，但也反映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面希望来寻求更大的影响力。那这个反映着中共当局其实努力在亚洲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去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个联盟，而在国际事务中形成对美政策去做一个抗衡，而且在策略移动多边主义的区域合作，然后强化中国在全球治理的这个地位，那渐渐的形成所谓东方中国、西方美国这样子的一种态势，并且逐步的削弱美国在亚洲地区的这个影响力。那这当然这样子的一个政治角力背后，也凸显美国美中之间在贸易、技术、安全等领域的竞争，还有以及两国在未来国际发展秩序上面的根本分歧性的一个想法。那美中关系的未来，在未来很大的程度上其实取决双方能不能够找到共同点，然后去管理好这样的一个分歧，以及在全球性问题上面合作的一个态度。那另外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呢，其实赵乐际的言论其背后的战略思考也提醒着我们国际关系正在一种巨大的转变的转折点上面，然后这个全球治理的结构也在重新的形塑当中。那这一个过程里面，国际社会的选择将决定未来的一个方向，然后能不能够携手合作走向比较一个平稳而且是稳定的未来，还是让这价值观的差异变成一个扩大的冲突还有分歧，我想这个是一个值得相当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美中的经贸关系，美企高管参与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和习近平会见之后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传出将在下个月要再次访问中国。耶伦本人星期三在乔治亚州的一次演讲上也表示，他将在访华时聚焦关注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那请问邱教授，您怎么看耶伦的这种说法？
耶伦他的具体的说法，他讲到说中国的产能扭曲这全世界市场的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了美国企业和工人的利益，也损害全世界各地企业和工人的利益，然后个别企业面临的挑战导致供应链的集中，而且对全球经济的适应力 resilience 造成负面的影响。那我们可以探究耶伦他所讲的问题的主要有来自几点。第一个就是中国在过去政府大量补贴这些所谓的策略的产业，企图利用这个低价来抢进国际市场，击退所有可能的竞争对手，就最后以便独占这全世界的市场。像这样子的一个企业模式发生在很多产业，我们信手拈来来讲的说，像太阳能板啊、电动车啊、面板啊、部分低阶的这电子产品，还有这成熟制程的这个半导体啊，都有这样的情况。我有一些学生甚至有跟我讲过说，在淘宝出现了这个9.9人民币这种低价的手机，这个已经在美国当中是属于不可思议的程度。那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么低价的商品来讲，它几乎已经打破在商场上基本的将本求利的这种观念，也就是你没有足够的利益来维持这企业的经营，变成是你威胁到其他国家的企业劳工，而且你真的是竭泽而渔， 最后可能会伤害到自己的一个商业模式。第二个，中国的劳动市场和环境保护的标准过低，而且牺牲了压榨本国的劳工，破坏中国的这生态环境，所以这几年中国的就业市场出现这种很卷的这个情况，真的是其来有致。那最近这两三年啊，有一些这个网络的网购的这个平台，譬如说 Tim 或者是 Shein 这种的平台，它是利用中国的低廉低品质的商品销售到其他国家，就造成的浪费，而且增加了很多这个诉讼的一个情况。第三个就是中国利用网络发展这数位商务，造例子之后再利用国际邮政邮寄的这种漏洞来规避这个关税，同时对于消费者个人隐私的资讯几乎毫无保障，也造成其他国家的戒心。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是耶伦他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他必须要再一次与中国政府表明美国方面的立场。
那北京高层在日前举行的两会期间，还有亚洲博鳌论坛上的不断暗批美国霸权打压中国，那耶伦的谈话也显示出这个美中经贸仍然有分歧。但是习近平会见美商高管时呢，大谈中美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许先生，您怎么看这两者之间的反差呢？
是的，这个北京高层呢，在会议之间对美国政策的批评，以及耶伦表达的这个美中经贸的分歧，还有习近平跟美国商界讨论中美合作，互相强调、互相依存，这些看起来是里外矛盾，然后反差的极大。但是这个也反映出中美关系的多维度跟复杂性。那这些反差呢，揭示了几个重要的关键点。就第一个，在战略定位跟外交策略上的多层面，中国在战略定位上同时维持对外的强硬立场，尤其在涉及这个国家主权发展和利益的同时，那对外呢，尤其是对西方国家的批评跟压力，给予这个坚定的这个回应，这是中国相当明确的战略定位。那同时，中国也在寻求透过国际商业社会的合作来维持他这个在经济上面的影响力，那甚至于去扩大他在全球经济利益的这个影响力。那第二，中美关系除了我刚刚强调的这个价值观的不同之外，其实它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竞合的这个性质。它的竞争呢，包含了这个武器包含了这个科技，然后包含了区域之间的安全。但是在某些领域，比如说在贸易技术、地缘政治这一块是在竞争之外，但其他领域，比如说气候变迁、全球卫生，中美又不得不合作。所以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在东方人的这个思维里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西方人就对于这个战略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里面，需要做一个相当程度的一个妥协跟一个适应。所以双方在怎么样在这两个不同的观点上面寻求一个求同存异这样的一个做法，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那我们可以把习这一次的一个释放出来的讯息，其实表示中国也某种程度是相当欢迎继续的跟美国在这个商业上来去合作。那第三个我要提的就是对内对外的平衡。北京呢对内强调国家主权跟发展利益的同时，他对外也要去展示开放合作的态度，以促进这个外资的进入，然后稳定这个全球的供应链，然后并且去推动中国的经济稳定还有持续的增长。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个 COVID 过后呢，其实中国目前还是在一个相当经济上面需要回稳，而且是需要更多的投资跟刺激的状况底下。所以习近平与美国的高管、商业高管的会面，强调这个所谓合作共赢的讯息，其实是说给中国人自己听的，就是说希望为中国去创造并且是 营造更有利的国际商业环境，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去缓解中美紧张的气氛。因为现在这种中美紧张的气氛之下，是中国自己内部的商业目前吃到的苦头是要比美国多很多很多的，所以习近平某种程度也在对内需要去维稳，然后让这个商业环境可以至少可以稳定下来，所以这也是说对内的一种喊话。那这种反差的表明呢，其实就是这种美中之间存在的政治跟经济的分歧，但是在某些领域上还是有合作性跟互相依赖性及互利性，所以这个是无可避免，在未来的10年之内，可能都会存在这种矛盾，但是又不得不前进的一个状态。
刚才许先生讲到这个美中的这种竞合关系啊，中国希望在扩大在世界这个经济领域中的这个影响。那习近平甚至是亲自出马，《华尔街日报》在星期四就以 "She's Promise"（ 习近平的承诺）为题，刊登了一篇报道，习近平大谈合作，对美国和外商施展魅力攻势和他的承诺。那么他这样的就是亲自接见这些外商的 CEO 和他的承诺，这种魅力攻势，许教授，您认为可信吗？能不能冲淡政治环境恶化给外资带来的冲击？
好，刚才听到徐委员他一番精辟的这个分析哈，因为毕竟徐委员过去身兼要经哈，所以他知道说一些国家安全或者是外交政策上的领域的问题。那我想这个在《华尔街日报》他上面所讲是个问议题的，我们可以看看他讲的到底是不是有恶意的扭曲或者是一个事实。《华尔街日报》他描述中共是说，如果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利益，而习近平和这共产党可以立即的改变立场，那但是习近平的保证也并不会阻止这个中国继续窃取美国商业和政府机密的这种企图，然后植入恶意软体，这样子，然后在目的就是在于削弱当与中国发生对抗的时候美国的经济。然后在《华尔街日报》特别讲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Getting in bed with the CCP is risky business. 与中国共产党同床共枕是一件极具风险的事情。那他也讲到说，中国正在补贴他的制造业，然后将这个制造业大量的出口到其他国家，譬如他就特别指称这里汽车哈，目前的汽车还有。我们也知道前面刚刚讲的就是太阳能板、面板这些东西，然后用补贴的方式来提振中国国内的产业，这样子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反弹。那目前欧洲其实就已经发生对中国这种廉价电动车上市的一个开始发生这种制裁，思考一个制裁的情况，那也难保美国不会采取类似这样子的态度。那我们观察中共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长期以来在国际间的形势，确实有一些的做法是就刚才徐委员所说的，它是两面的做法。当然徐委员是说这是一个亚洲式、东方式的一个做法，不过我们也必须知道说，在进行国际上的一个交往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了解说所释出的讯息，对方会如何的去解读。如果说亚洲式的做法，有可能会造成这种对方解读成一个比较恶意的方向的话，那是不是应该就此改弦更张，改变这个策略，避免送出这种令人困惑的一些讯息？我想这就是北京当局在思考国际关系的时候 他需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许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中所指的 split screen picture， 也就是反差的画面？那西方国家一方面呢担心中国的渗透和威胁，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商界的精英又趋之若鹜。您怎么看这种反差？
我想我非常同意邱教授的一个说法哈。其实这个国际上的这个竞合关系，它是非常微妙的，它已经不是在这个美苏冷战之间的这种零和游戏，甚至于在政治上面的一个交换或是 trade off 或是 compromise 这个部分都不是一个you win I lose 的这个状况。那现在比较一个困难的点是说，西方世界尤其以美国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联盟，还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战略竞争的伙伴。那这个 competition。这个是变成要有一个 winner and loser 的情况之下，在中国的思维概念里面，过去30年来作为一个全球的工厂来说，它是帮全世界在代工在生产的，它变成说它很难去适应美国在这个态度上的一个转变。所以过去可以说4-5年，尤其在川普时期的川普执政的后期，以及拜登之前的前3年，可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震动期在美中的关系上。那我可以看得出来，习近平其实想要去修复这个关系，尤其是在去年旧金山的这个APEC 论坛上面，双方似乎有这样的一个契机，说可以把这个关系修补起来。但最终来说，这些都是在战术上面的一个运用，在大的这个信号上面，双方给到的还是这个比较核心的一个两人同床异梦，即使两个人在同框一个照片或是一个镜头上面，其实双方各怀鬼胎，各自有各自的这个 agenda。那就商业的利益来说，无可避免的就是商人来说，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去。就今天以半导体晶片来说，即使美国在做更强烈的这个晶片出口管制，中国还是有办法去绕到超车，然后去做更多的从第三方去发展这个晶片，或甚至于去 copy 美国这些晶片的这个设计。在短期之内，美国可能赢，但在长期来说，中国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养分去创造自己自身的一个科技。所以我觉得以这样子的一个 progression 来看，双方可能走向一个平行，但是冲突有可能会是突然间的对撞，而不是可预测的这样子的一个escalation， 也就是说这些冲突的升高会变成突然之间引爆，然后在双方没有一个非常理解的这个管理危机的和管理风险的一个状态底下，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分频的一个效果呢，至少在世人的面前里面可以多多出现，至少在降低焦虑感的上面，会世界上会稍微降低美中之间这种紧张程度的焦虑感。但台面下双方怎么去明争暗斗，然后或者是双方的商业怎么去合作，我想这个部分从 working level 他们已经开始有在谈，然后也希望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果。
那邱教授，您怎么看许先生所说的这个美中关系过去几年来的这种巨大的变化，或者说是震动期？那双边贸易关系似乎已经从美中关系过去的压舱石变成了导火索。那美中经贸关系一方面是你死我活，另一方面又彼此需要，那未来究竟会如何发展？您的判断呢？
刚才许委员他有提到说这个美中的关系，然后也有提到这个彼此这种所谓的各怀鬼胎的问题。那我在这边也要跟这个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解释一下，其实美国对中国的最终的一个贸易最终的一个战略的目标，其实是透过这个经贸的开放，好，经济的发展来达成中国的所谓的和平演变，这是美国最终的一个 战略的目标，也就希望中国其实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然后整个国家的战略的方向则是朝向维护世界和平。因为毕竟中国现在已经是这有联合国的这边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那他对这国际的影响力当然是非常的大。那我们现在来观察长期中国发展的趋势。那其实我本来今天早上做一张图表，不过因为这个美国之音他来不及把这个图表做上来，所以我大概就是用描述的方式来讲。就是说这图表上面呢，就是大概就从我们可以观察从1960年一直到2022年长期以来中国的这经济成长率的一个时间趋势。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中国参与国际贸易，中国的经济就会获得利益。那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就是非常不稳定。如果我们观众听众朋友当中有年纪比较大的，或者听前面长辈就讲的，中国当政治运动激烈，对外这个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譬如说1960年代出现多年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譬如1961年整个经济大幅衰退超过 28%，然后1962年、1967年、1968年这几年经济成长率全都是负的。那到最后一次经济成长率是负的，负成长的情况是在是1989年到1992年这之间，在经济成长衰退最严重。那为什么？因为发生了六四天安门事件，那与西方关系最冷淡。那从那之后开始，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成长率一直维持高经济的成长率。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从1990年代的中期一直到2010年代初期，那我们可以看经济成长率都是维持在两位数字，那这也造成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是成为一个人类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就。但是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经济成长率到2010年代中期初期之后就一路的往下滑，而中国现在目前人均的 GDP 大概就是11000美元左右的一个水准。好，那其实这个11000美元水准就相当于台湾大概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一个经济的发展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中国要的是要提升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品质，也就是想到怎么样改善人民的生活，怎么样从这个当中来改变整社会的一个架构，然后同时能够让这个整个人民的这个幸福感就提升。那我们在看到说中国现在已经也不是美国最大的进口国家，那加拿大、墨西哥现在已经取代中国，那欧盟国家现在也在进行所谓的这去风险化，正在寻求这个替代中国的贸易伙伴，也就是所谓的 N 加一的这种贸易的这个形式。所以这些消息对中国经济绝对都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要振兴中国经济，必须从根本建立这个外国投资人、贸易伙伴还有消费者的信心，不光从商业的标准、契约的遵循，而且这个遵循是确实的遵循，然后还有生产过程、生产品质的这保障，乃至于政府决策的透明性还有一致性，这都需要加以改善的。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几位这个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评论。这位朋友张他说，外企都撤了，中国企业及下包代工加工厂都要去哪找单呢？中国经济崩溃中，崩溃中产反贫报复社会事件频发，如学童砍杀事件、校园汽车撞击事件。还有Jack Lu 他说，中国现在给世界的造成的困惑是低成本、全产能、产业创新、高端产业想通吃，其实不现实也不可能。 好，那今天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计划学者许玉仁的分析和点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我们要讨论马英九将再次访问中国，马习二会有谱，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三月二十九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台湾前总统马英九4月1号将再赴中国访问，展开为期11天的两岸交流之旅。香港媒体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称，习近平可能在北京会见马英九，具体的时间与形式仍在沟通当中。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中方会妥善做好马英九先生来访的活动安排。马英九办公室执行长萧旭曾也透露，马英九此行是应中方邀请，两人在2015年在新加坡会晤后一别近九年，希望能够再次和老朋友碰面。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即将发表就职演说之前，马习二会有何政治意涵？习近平是否打算对台湾递出橄榄枝？马习二会能否有助于稳定紧张的台海情势？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梅森计划学者、前台湾立法委员许玉仁先生，还有一位是波士顿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邱万军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那首先请教许先生，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萧旭曾表示，他说他是要去避战谋和的，那您怎么看马英九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对外界传递的讯号呢？那马习二会的安排能不能落实？
是的，马英九前总统这一次计划在访问中国，并且可能跟习近平会面的消息，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那尤其是在台湾即将迎来新任的总统赖清德就任的这个背景底下，这一次的访问可能会被外界广泛解读，在当前紧张的台海情势之下，去寻求一个沟通跟缓和的一个努力。那第一个我们要来看的是对外传递的讯号，这个所谓的就是萧旭曾执行长。我也跟他算蛮熟识的，他提出来所谓这个避战谋和，这其实在外界去传递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就是说在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的情况之下，去寻求一个和平跟对话的路径，可能还是必要的，就至少把这个选择性还是放在这个台面上，至少在习近平的眼中。台湾还有这样的一丝的希望去寻求一个和平对话，那这个对于习近平的战略的思考里面，至少在这个延长对台的这样的一个侵略的情况之下，有另外一个考量来去做一个选择。那第二个重新建立一个互信，因为在过去 18年民进党执政情况之下，两岸的关系其实降至了一个冰点。那未来的四年也是民进党会执政。那在长期12年之间，两岸之间没有一个沟通的一个管道，尤其是在官方之间，这个形成了许多互相会误解，然后甚至于误判的一个局势。比如说最近在金门发生的这个相撞船的这个事件，都可能导致双方没有一个沟通的管道跟机制，导致的不必要的冲突发生。然后第二个，我们来看看政治意涵，就是马英九作为台湾的前总统，上一次见面是在2015年，那这上一次见面是马英九即将卸任后，那这一次见面是赖清德即将上任前，那也有可能是习近平借由与马英九会面，去对于台湾新任的领导人去做出一些讯息的一个释放。那我觉得以赖清德的或是以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解读里面，应该要去看看习近平之间言语之间透露的政治意涵，然后看看双方之间有没有沟通的缓冲的那个空间，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视为习近平可能透过马英九在释放希望对台湾比较和缓的政治讯息，或甚至于希望沟通这样的一个态度。那第三，我们来看对台海局势的影响。虽然马英九这一次的访问，甚至于可能与习近平见面，不太可能去直接改变台海的基本的局势，但是它是有助于创建一个更有效的对话跟交流的一个环境。因为过去是几乎是在零，几乎是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之下，但是这一次的见面可能是对未来作为一个渠道，然后作为一个双方沟通的一个平台上面去做一个铺路。那这也有助于如果民进党或是台湾的政党希望跟中共这边去做一个两岸之间透明度的沟通跟交流的情况之下，会有所改善。那第四呢，我们来看看它的挑战。其实这一个部分，双方有会晤的意愿，但是实际的安排跟落实，即将还是有许多的挑战。包含马英九以一个前总统的身份去大陆，他的称谓是不是能够对等跟习近平？如果在那边他还是被称为是马先生，那这个台湾的人民的解读会是怎么样？然后第二，在过去国民党与中国大陆接触的这个经验里面，其实在台湾内部大部分的民意会觉得说观感上面好像不是那么受到人民的支持。那如果这一次马英九确定要去北京，然后确定会见习近平的话，他应该要在事先非常的公开的透明，去跟人民说明说这一次会晤的目的、目标，甚至于会谈的重点是什么。行前的记者会，然后跟中间会面的时候的形式，双方对等的称谓，还有谈的内容，然后最后发表的这些相关的一个statement 都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想这个消息在现在就曝光，我个人不知道是不是他会不会成，或是所谓的就见光死，但我们还是比较希望说在两岸相当紧张的情况背景底下，寻求和平跟对话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那许先生说这个马英九访问大陆是存在非常多的争议的，确实。那邱教授您怎么看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即将发表就职演说之前，这个马歇尔会在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效应呢？
好，谢谢徐委员的解说，也谢谢主持人的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呢，毕竟是牵涉到这个很高层的这个关系哈，所以这未必是我能够完全回答的这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就是就所知道的资讯，还有这个无论是美国或者是中华民国这个台湾它的这个法律，我们来看哈。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说，这个是不是习近平对台湾递出这个橄榄枝哈？那这个是未必，因为这个毕竟 现在目前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已经不是马英九了，那而且马前总统他已经卸任了8年，那就民主政治的一个角度来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以他对台湾政府整个施政方向不只是相当的生疏，而且国民党以及是在野党，况且马前总统目前在国民党内也没有任何的职位，所以他其实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力很小。那在经济上，我想可能是中国比较希望借此来吸引更多的台商来投资，不过这项目标呢，因为毕竟商人是在商言商，所有的投资他必须要考虑到这种风险的情况，那是不是能够达成这样子的目标，恐怕这个宣示性的性质大于实质的效果。另外在实际上呢，因为中国才刚这个开过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然后另外呢马上在海南就要开这登场这个亚洲博鳌论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马英九去中国访问的话，就可以形塑出中国发展经济推动两岸和平的一个国际形象的样貌。不过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两岸的关系，我们刚才徐委员也讲到说，必须要用这个对话来取代这种可能的这个冲突，避免所谓的擦枪走火。那不过这个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解是大概比较在用主张要用武力或者非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两岸纷争的恐怕并不是台湾当局，而是北京当局。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是不是这样的对话马习的一个会谈即使会谈成功那能不能有效的降低两岸的这个紧张的关系，恐怕还要值得观察。
嗯，对，这次马习这个二会能不能改善台海之间的紧张关系？那国台办发言人说，中方会妥善做好马英九先生来访的活动安排，还说心病终需心药治，解铃还需系铃人，愿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同台湾各政党团体和代表人士加强交流沟通。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解放军在台海的威胁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花样还翻新，除了战机之外还有空飘气球、海警船等等。那请教许先生，您怎么看北京的对台策略，是否可以掉以轻心呢？
这个北京对台的策略其实是一种双轨的模式，就是一方面透过政治跟文化的交流去释放出和平跟合作的讯号，但另一方面呢，其实透过军事的演练、演习还有力量展示，来强调对台主权的一个争夺，那并且表达任何形式的所谓的台独分裂活动的这个坚决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透过政治经济这所谓的就是萝卜，然后第二是透过军事力量还有这个威力来去威胁台湾，那这所谓的棍子。那所以这一种双轨的这个模式呢，其实是某种程度去分化台湾的内部，因为毕竟台湾现在还是有相当大的经济的依存度跟中国这个市场，尤其是在商业跟贸易这一块，所以中国这个两面的手法，我想会持续的这个进行。那也就如同刚刚邱教授说的，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来，其实是台湾非常愿意去对话，但是中国是把这样的一个门给关起来。那解放军在台海的这个军事活动其实没有一刻停过，包含这个战机环岛的这个巡航，还有海警船巡视跟空飘气球，这是北京对于保持一个就是所谓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立场的一个表态，然后并且他也是在做给美国看，说其实他在这个部分他是 非常强调去维持他的这个主权的这个主体性，然后也在这个显示他是不断的在准备一个所谓武力统一、武力犯台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这一种所谓双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一部分的去用经济跟政治的部分去让你去沟通，然后甚至于放下这个戒心，然后另外一方面不放弃所谓统一跟一国两制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在中国来说，他必须要让台湾人民觉得还是有机会跟中国去谈，然后透过某一种的代言人或者是某一种的形式去跟中国的谈。那以台湾来说，这种双重的策略和潜在的影响，其实台湾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只选择一个手段，只选择对抗中国，然后或者是只选择和平统一。但是我觉得在现在的情况之下，要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清楚的认知到在军事威胁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持续的存在。台湾必须要去采取措施去确保自身的防卫跟安全的利益。然后第二呢，去不断的去加强这个国际的连结，然后并且持续的也释放出愿意跟对岸去对话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只有这样的一个合作一个做法底下，不会让中国觉得说我只有走上一条路，然后这一条路如果走不成，那我就可能采取这个极端的手段。
那许先生提到这个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那个胡萝卜加棍棒这样两手的策略，那一方面大棒就是这个用武力，另外呢胡萝卜就是通过一些好处来分化台湾的内部。那根据香港网络媒体香港零一报道，北京消息人士证实，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马英九确定在计划中了，不过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形式呢仍在沟通运作。另一位台湾政治人物在马英九这次率团访陆之后呢，或将接力访问中国大陆，也可能将和这个习近平进行会面。至于这位台湾政治人物是谁，北京消息人士说，由于还在积极接洽和邀请中，不方便现在就明确的透露。但是可以告诉的是，已经卸任了，而且层级非常高。那请教邱教授，北京是否想借由邀请不同的党派人士，对台湾内部进行统战和分化？您的看法？
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适合，其实是比较适合党政高层，曾经担任党政高层的这个徐委员来回答。不过我试着还是用一个尝试来回答。好，那刚徐委员讲得很好，就是说他这个北京对台湾的所谓的我们讲说两轨策略也好，或者是甚至我们说两手策略也好，也就是胡萝卜跟棍子同时来做。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其实如果是这个胡萝卜是在棍子底下吃雨的话，这个胡萝卜其实可能并不长久。那我们来回想一下，这个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一个社会之中，我们很难限制任何人，包括卸任的这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政府的高层官员去任何地方去访问，更能限制说他要讲什么。但是呢这些如果说真的是像马英九前总统，甚至于说有很多人在传言说这个现在不知名的这个卸任的这高层人士可能是前民进党的副总统吕秀莲女士这个我现在我听到的是这样子。那如果说他们是真的心心念念是两岸和平的话，而且是两岸这个平等的话，那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马英九前总统去会见习近平的时候，他有没有说出他是中华民国前总统这样子一个称号。同时呢，北京会不会升起中华民国青天满地红的国旗来欢迎他。那如果吕秀莲副总统如果也真的应邀去北京访问的话，那他是不是能够坚持他是中华民国副总统然后要求北京也是用副总统的规格，前副总统规格来接待他。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 很明确的在测试北京是不是到底有意的要营造两岸的一个和平的气氛啊。哦，那我想台湾毕竟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而资讯就是充分流通，所以人民其实是听其言观其行，那到时候会做出这个合理的判断。那我这问这个问题呢，我毕竟只是一个学者，那我只能就常理上来说，那但是我相信无论是中国或者台湾的人民，他们都会做出自己最好的判断。
好，谢谢邱教授。那再请教许先生，就是从华府的角度来看，美国可能怎么样来评估马英九的中国之行呢？那华盛顿是不是也能借这次机会来这个了解北京对台湾的意向呢？
对了，从华府的角度来看，其实美国对马英九访问中国的评估，甚至于跟习近平见面的这个评估，可以以下三个层面来看，就是第一个是台海安全，第二个是区域稳定，第三个是美中台三边关系的综合考量。就台海的稳定性的重要性，其实是美国长期以来视为是非常核心的，尤其是在印太的战略还有第一岛链，所以维护这个亚太地区和平的这个关键因素，是美国这个在远东这个核心的一个重要的指标之一。那华府可能会评估马英九的访问是否会有助于降低两岸之间的紧张局势跟这个对话的交流啊，为地区的这个稳定做出贡献。但是以华府目前对中国的这个鹰派的这个态度来说，马英九的访问如果是像刚刚邱教授所点出来的，如果不是在一个对等的情况之下，华府可能会视为说中国对台湾的政治统战的部分已经是进行一个非常有效的渗透，甚至于在台湾的政治精英的高层里面是已经被有效的渗透，甚至于是影响到他的决策的核心。那华府这边可能会亮起红灯，甚至于在台海这边的这个政治上面的一个警戒度会更提高。那第二个，在两岸关系的发展方向，美国会密切的注意两岸关系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尤其是对于中国的这一次对马英九的这个态度，是不是会展现出中国对台政策上面的一个改变？那这对台政策的改变，包含在军事的威胁上面，或是在经济上面的一个威胁。中国现在也常常透过去禁止这个中国台湾农产品的输出，来去施压台湾的这个执政当局。那看看这个东西会不会有一点和缓？那第三个就是美中台三边的影响。美国也会去评估说，这一次的这个马英九作为台湾的前总统，不是现任的领导人，但是他的行动跟言论，在两岸之间的一个微妙的一个变化，以及台湾民意之间的一个改变，或甚至于民意之间的一个态度的一个反应，那也会把美国视为对台湾民众意志与台湾与中国大陆未来去互动的一个指示。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讯息。那最后就是说，中国坚持的这个一个中国原则和美国的这个一中政策，其实两边在解读上是有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看法。那两岸关系未来的路径跟区域发生区域安全架构产生的影响，对于双方在这个非常高度的一个解读之下面，透过这些会面释放出的讯息来说，是不是会有一些政策上的调整？尤其是美国十一月即将举行大选，会有一些相当的一个调整。对，
好，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了。感谢邱万钧教授和许玉仁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纵深视角栏目将播出对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的专访，邓小平倡导的政治改革瞬息即逝，习近平进入逆转型，敬请收看。再次感谢来宾和观众的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